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回顾一下历史。1963年的今天，苏联的宇航员捷列什科娃乘坐东方六号宇宙飞船进入了地球轨道，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女性宇航员。
我好佩服你，居然没有把名字给念错，这么长的名字，专业。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新闻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悉尼晨风报的一条报道。其实行动，我们说这个制假造假售假这年头咱们听的不少了，对吧？但是像下面给大家说的这条真的是明目张胆的程度还是第一次听到，尤其是这样的事儿居然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
咱先说这明目张胆的事儿哈，其实也不新鲜。因为我最近看到了某大企业老板跟居然在发表言论的时候说，有些制假造假的东西比
真的还好，
真的质量还好。这个三观哈，就这么来说，咱们来说这个跟咱们有关系的吧。这个很吓人的事情是这样的啊，这几天呢，悉尼晨风报披露了一条消息，就说了，据说只要是往墨尔本的一个银行账户里面打进350块澳大利亚元，短短几天您就可以收到一张从中国寄过来的 Medicare 卡。哎 ，Medicare， 你没听错啊，是中国制造邮寄过来的 Medicare。
是的，那么这个造假团伙是在中国的浙江，那么他们驻澳洲还有一个人，那么这个男子就信誓旦旦的给菲尔法克斯媒体的记者保证说，这个卡绝对可以通过我们澳洲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的审查，堪称完美。
哎，那么按照常理呢，在澳大利亚我们可以凭借出生证明、护照还有其他官方发行的身份证件，然后比如驾照哈，这些获得不同的这个分数，
这个信用分数是满分是100，
哎，信用分数，然后呢通过这些证明呢，我们可以到政府啦，这个法律的这个部门啦，企业啦，金融部门提供一系列的重要的服务的时候呢，向他们证明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哎，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是，
比如说刚才行动说的开些银行的账户啊，租房子啊，买卖物业啊，注册企业，买手机，这些都是需要出示这个个人的官方认证的身份证明的。
是的，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随手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获得的这种新兴的数码成像技术，包括这种印刷技术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哈，就给这个造假行为带来了这个真的是六耳猕猴和孙悟空很难分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错，那这一次呢，菲尔法克斯媒体的记者就通过一款很受欢迎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订购了一张伪造的 Medicare 卡，而且最近几年呢，这款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已经成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这么一个灰色地带，
它是一个产业了。那么菲尔法克斯后来就联系了这名声称可以造出 Perfect Medicare 卡的一个中国男子哈。这个男的就说了，自己就是用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简介来拉生意，他可以采用一流技术伪造证件，绝对能骗过我们澳洲的防伪和打假措施，然后可以用这些他们做出来的假的身份证件在澳洲开户。哎，关键别人记者问他，那会不会被抓呢？他这个就说了，是别的客户已经试过了，没问题。
哎，那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造假的男子呢，和他的同伙提供各式各样的假证件，还不光是 Medicare， 其中包括了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的这个驾照，
好可怕哦，就公路杀手啊！
对，学生证，大学文凭，还有残疾人停车证，反正只要你给钱，一周之内就能到货。
就说什么他都能做，对吧？
对。
就是为了表示他们自己这个造假的诚意和他们的质量哈，他们还说可以给这个顾客就是量身打造这种私人定制的个性化服务。那么这个造假的男子就给菲尔法克斯的记者啊发了一张照片，就里面这个照片拍的是一箱这箱的这个空白的卡片，他就等着网上填信息就行了。
那么随后呢，菲尔法克斯媒体的记者联系了执法部门，在经过鉴定之后得到的答复是，这张伪造的 Medicare 卡质量非常的高。
所以这真是头疼。后来警方就告诉菲尔法克斯的媒体记者，就说这个关键的是啊，拿假证件的人，他可以继续顶着这个用着这个假身份来申请其他的合法的证件。哎呦，这个就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对，但是其实这些造假身份证的这团伙呢，光靠自己独立作战是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还打配合是吧？
当然了，这个里应外合嘛，勾结沆瀣一气。而这些和他们蛇鼠一窝的，就是那些翻垃圾箱和信箱，或者是扫描这个 Facebook 脸书个人资料来盗取他人身份的人。因为现在大家很多的这个个人身份都已经等于是暴露在外面了，大家很容易就可以获得。
其实我特别担心，因为这个在澳洲我们知道寄信用卡是寄到家里的这个邮箱的，有一种方式。我有一个朋友就真心就遇到过，他的信用卡给他寄到邮箱里去，被人给顺走了。所以我在想，依然想这个问题能不能最后能够得到解决，这是不是应该还是采取挂号的方式。 我们澳大利亚犯罪调查委员会在2015年就有一个报告当中就给大家警告过，就是身份盗窃它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关键因素。
是的，那犯罪分子呢可以利用盗取的身份或者伪造的身份来建立业务结构哈，还有包括成立公司等等，而且利用他们呢再来协助洗钱等等犯罪活动，这不是一步就完了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而且对于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就是你还真的是不是说从来没有听到过。
其实你说刚刚那个叫什么信用卡的这问题，你就在想我们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根本没有密码这回事儿。
哎，就是后来才开始设置，
现在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有密码设定这个限额等等。
哎呀，真是叹一口气啊。就是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联邦和这个州里面其实也开展过这个调查行动的，还破获了一个专门伪造证件的犯罪团伙，他们当时是试图从中国哈走私5000张防伪的标识来制作假的新州驾照。你想想看，这5000张还只是拿来给新州做假驾照的。
哎，这个数额巨大哈，但当然了，同时整项行动当中呢，还是没收了数千张的空白卡，电子卡的这个模板啊，读卡器，还有伪造的澳洲和海外的身份证件。
所以我们说科技啊，它有时候就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有的人或者说他从来没有遗失过钱包或胡乱这个是放错地方把这个身份证件，但是也有可能自己的这个详细的资料，特别是个人的身份资料还是被盗取的，也有。
是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特别的提醒听众朋友啊，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这个资料，不要给犯罪分子这个可乘之机。这是我们可能普通人做到的啊，那么警察的话呢，就继续抓呗。
哎呀，关键是这个造成很大的个人财产和安全的这个损失哈。我们看现在说到这个财产损失，眼下这个行动物价挺高，生活不易哈，大家一定要把钱袋子给看好了。像我平时就原来喜欢吃个虾呀、螃蟹啊、黄泥螺呀、扇贝啊，这种就是反带壳的我都爱吃，现在都改成吃瓜子花生了。
当然话说回来，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留意，现在我们微声音中给大家时不时呢都会带来一些这个开源节流啊、脱贫致富啊，就是这个
我已经要顺每日农经了。来，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条新闻集团旗下网站 news.com.au 的这个，差点说支付信息。
是什么消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驾车人士来说呢，下面这条消息可能会比较胸闷啊，让人觉得郁闷，因为有分析人士最近说了，低油价的美好岁月即将结束。其实这话我看了就非常不满，因为其实我觉得是已经结束了。
对，我也觉得。
最近这油价很高啊。
是，但是我觉得我每次就是加油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体里面有个雷达，它会感应。
我还以为你加油就好像你流血。
没有，我是每一次都能赶到这个调整价格之前，我总能把油箱给加满，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庆幸的。
那你这个厉害了。
我们来看看新闻集团的报道说，在16年的年初，就今年年初，燃油价格创下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确实年初还是比较低的哈，现在这价格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蹭蹭往上爬。这个而且说了，零售商说还要提价。
是的，那根据一项报告呢，就说了2016年的第一季度油价跌到了17年以来的新低，但是这样的好消息才没几天就应验了花无百日红，油不可能永远低价的道理。那么紧接着呢，澳洲统计局就拿出数据说，最近的油价跳涨了2.8%，
真的最便宜的一吨的1.3块多了。那么我们看到来自 NRMA 保险公司预测说，这个油价还要涨，这就意味着我们跟二月份相比，现在每个月要多花18块钱在油价上，我估计现在这已经不止了。
是，那 NRMA 也说了，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油价像咱们澳洲这么喜欢坐这个过山车，那么基于现在的高油价呢，澳洲的消费者和竞争委员会就说了，现在的价格变动周期也是越来越长，以前一周里面周二的价格可能最便宜，现在一般呢是周三的价格可能比较便宜一点点。
反正把眼睛放亮点，平时开车的时候多考察几家这个加油站的价格。好，我们也只能帮到这儿了哈。不过这个世界上有帮忙的就有帮倒忙的，下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有困难要帮，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帮的真实故事。
哎，那么来自一个微博上的著名的
博主，
对的，博主，我还在想这个用什么
词，博眼球的主，
用什么词来称呼的？当然，他就报道说了，前段时间呢，泰国警方经过缜密的观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他们的线人报告，泰国黑市上冰毒的价格突然近期是大幅的下跌。
那么从以前8美元一颗的这个药丸，现在降到了3美元一颗。这警方就觉得奇怪了哈，这个市场波动 比我们澳洲的油价还厉害，太突如其来了，背后一定有除了这个经济学以外的问题。
是的，不管是有新的大毒枭抢占市场，还是这个帮派间这个促销打折，这也是阶段性促销打折，也是有可能的。作为警方来说呢，必须得弄个明白，于是他们就立即的是展开了调查。
哎，顺着一点一点的这个顺藤摸瓜展开调查，最后就查到了一个叫做坎彭奇的男子。哎，这名字也是，为什么不叫什么叉什么之类的哈？一般是叫那个是吧？
砍吗？砍价吗？
但是这个警察收集好所有的证据。最后面对面见到这个老坎的时候哈，且称老坎，警察自己都懵了。
那还没开口盘问呢，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兄怎么看都不像是毒贩，而且他的确就是一个捡垃圾为生的人。不是业内人士。
万一业余还干点其他的，但随后根据他自己介绍说，这个跌宕起伏的这个剧情，最后警察终于把他给组合起来了。
是
这个故事的是这样子开始的。有一天老坎出街，偶尔看到一群人从一个小货车上下来，把一个很大的包裹呢就扔进了路边的灌木丛，然后就走了。那这出于职业习惯嘛哈，他就走过去捡，把这个包裹捡起来看里面有什么。或者这个包的牌子怎么样，能不能多卖几个钱儿？
结果呢？
结果那个大的包裹里面翻出来是将近50万颗冰毒药丸，按照市场价格将近500万美元。
50万颗，好，那么就来了，
一颗8块嘛。
对，这个老坎呢，就是每天行走在泰国的大街小巷，见多识广。当他看到这个包裹里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瞬间立即秒懂，马上知道就是什么。哎，对的。但是呢，他既没有考虑到这个上销国家，也没有私自就拿去卖掉换钱。你看，哎，那他豁达的这个男子呢，就是想得很开啊，他就决定把这些毒品免费无偿的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idea 出来呢？后来警方就问他了，他说他这个 idea 是因为想到了自己的这些亲戚啊、朋友啊，经济都不宽裕啊，自己平时看着着急，帮不上忙，只有干着急，所以想了一想。干脆还不如把这些冰毒药丸送给这些亲朋好友，他们自己拿了去卖钱给自己还债去。
所以呢，这些亲戚朋友们也没有辜负他的一片好心，也就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那就呢把这些毒品拿到了黑市上，哎，真就给卖了。而且呢，为了尽快套现，这些人还都集体把价格压得特别低，于是瞬间就扰乱了泰国的毒品市场，短短的时间内就拉低了泰国的冰毒市场价格。
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想得非常开，自己都还没脱困就惦记着帮助亲朋好友早日脱贫致富的汉子哈。当然他没有最后得到这个收到锦旗，没有获得赞美，而是因为免费批发20万颗冰毒药丸，被警方以非法持有毒品和散播毒品罪给起诉了。
那么所以呢，网友们最后就总结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捡到的东西还是上交国家是比较安全的，
可以得到500块钱的奖励。说到国家，哎，我们说到国家，就有时候会提到这个执法机关哈，这个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往往代表的就是国家在执行法律，对吧？
是的。
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的微声音给大家是介绍深圳蛇口派出所的英文安民告示，那么他们也是在网络上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的。
但是这个保安区马上就表示10000个不服，于是呢就放出了狠招，不惜牺牲一位转业团长为代价。来再次刷新了网络存在感。
这次是轮到深圳宝安区派出所出头了。那我们先要给大家上一段音频，在音频上来之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是发生在5月21号深圳宝安西乡流塘大门口的事儿。当时呢有两个女孩出去逛街，就被警察检查身份证，后来呢就被依法强制传唤。在去派出所的路上，这俩小姑娘还胆子还是比较大的，她们录下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好，我们先截取了部分的音频啊，这个我、截取成音频给大家来听一听。
就让你学习一下。
好，可以可以可以，我陪你到底。
好。
好，你这样子我陪你到底。
行。
你打了我，我跟你说。
可以，没问题，你去告我打你，我还要靠你呢，我告诉你，我还关你，我告诉你。
我们就过一个马路，你就这样强行带我们来去派出所？
没错，中国法律不公平是吧？来改一改。
你就看我们两个小妹妹，
对，
其他人
没错，
其他人都
我可以长得漂亮，没错的。
你说话这种语气多霸道，你知道吗？
对不起，
你怎么
在执法？我不是老师，
你很漂亮是吧？
执法之前没有说我们漂亮，
那不就
我告诉你， 警察盘查我在执行公务，我在执法，我不在服务，这第一个我告诉你。第二个，我现在觉得你可疑，你必须配合。第三个，别那么啰嗦，
我就说
了，你别再说，
我就说了一句我没带身份证，你就说一大堆过来了。
是我这里有全程录像，你放心好了，我说一大堆过来，我已经表明了身份，在盘查。
表明了身份，你能不能顶官证啊？现在穿了警服的人多去了。
你不懂法律，你就不要在这
胡说八道。我们是不懂，我们没读书。
我怀疑你是个男人，你他妈的跟我上你的女厕所干什么？你要脱开给我看一下。
我刚刚上女厕所了吗？
脑子有病？我不是警察，我怀疑我是假的，假的你也先配合。
我们刚刚应该真的是不应该出门。
对了，你不要出门也没事。
对对对，不要出门。
等下还把你关起来，我跟
你讲。以后你走在路上也不要出门。我说你
以为是个女孩子就可以不遵守法律了？
我们哪里？我们刚刚违法了哪一条啊？你说你我们违法了法律的哪一条？妨碍公务。
我
妨碍公务了，你也可以盘查，我也可以拒绝。找律师去，找律师嘛。我看你车兜着走。
不用撑多久，我可以关你24个小时。
你关吗？
关完再说。
我有时间配合你。
可以的，好的。
我关完了，我看你怎么说。
没有什么怎么说的。关完你哪里该滚就滚去哪里。我现在调查你，因为你没有带身份证，又不接受调查，而且呢还在那里。
现在你上哪里说了？你走出来带身份证啊？
对不起。
你们要执行的时候没执行。
对不起。所以
对，你毛对对对。
所以我要带。
烦死了！
先不说了，先不说了。
烦死你！
不要跟你说。
不要跟我说，没问题。
你不要一直开车，
到了派出所你还得跟我说。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还必须要做口供，我告诉你。
你先别说了，等下你先别说了，懒得浪费口水。
好啊，你们不懂法律，我就教教你们，让你们长长见识。
你教你女儿，你去
把你那些跟艾滋病、跟小偷、跟那强盗关在一起去，我让你慢慢去享受。我告诉你，你看着吧。
随便你，随便你啊。梁姐，你先别说话了。
你以为我是你什么人？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警察。
我谁让你什么关系？我谁让
你
跟你什么关系？你
就必须配合我，你就记住这一条。今天是你自己犯贱。
你不要跟我说话，不要跟我说话，不要跟我说话。
进来里面你还得。
你不要跟我唠叨。打电话，
这个里面还得说。
你不要跟我唠叨，
梁姐，你先别说话了。
这怎么真是？
真是，真是啊！你还不知道中国法律是怎么回事？
我是不懂，没读书。
不懂没问题，不懂我教教你。
你不要说话了，行不行啊？
行。
梁姐，你先别说话了，你让他一个人说。
现在就是在对你进行盘查。
他不是一路吗？
录没问题，给他录。
可以录啊，我这也全程监控啊。
没事，不用说那么多废话。
你在后面
打的电视台去什么都打，我跟你说都打。
梁天
师
别说话了，
你刚刚就应该录下来了。
就是当时的一段这个录下的视频当中，我们把这个音频给大家来听一听，听的还是真的是蛮震惊的哈。
这段视频呢在网上迅速的就流传了，那么大量的网友呢转载，并且是进行了一个留言。
其中有一叫 Mask Ken 的网友就留言说，他自己就在深圳宝安福永打过工，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抓过，说那些警察是视频里的这个人的态度是一样的，脏话不断，还威胁要一枪打死你，这不是一个例外。
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叫 JG John 的网友就留言说了，这下王部长可能真的要生气了。王部长刚刚才在加拿大说了中国人权很好，还说海外要问问中国人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那据报道说，这位曾经的团长目前被停职进学习班了，虽然说代价有点大，但是他牺牲小我，帮助他们所里成功的进击啊，成为了这个在网络上走红，击败了之前走红的这个蛇口派出所。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后续还有什么发展，可能我们再看一看。
说到火了这个词儿，上两期微声给大家提到过火遍亚马逊的辣椒酱。那大家想到肯定都是国民品牌老干妈，对吧？但是要说世界上最火的这个辣椒酱，真正的还得算风靡全球的一个品牌 Sriracha。
是拉叉这个辣酱哈。那么说到这里呢，就马上我想到中午应该去吃点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想得很快。
挺开胃的，那个真开胃。
真的是真一早上我就饿得个半死，然后再想应该吃什么东西。终于
别忘了加一点辣椒酱，
给了一个 idea。那么在澳洲大大小小餐馆吃饭呢，您可能其实会忽视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餐桌上戴着小绿帽子的这种辣椒酱。那么这辣椒酱呢在全球火的不行，拥有全球数都数不过来铁杆粉丝，而且在 某些这个媒体上还有这个直接喝这个辣椒酱的。
是的，是的，他这个有的粉丝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水拉恰辣椒酱的这个造型哈。
嗯。
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一年就卖出2000万瓶，这个收入达到8500万美元，而且关键是人家每年的收入都要增长20%。
这可能大家说了半天，这个辣椒酱的名字对不上号。
嗯。
大家去吃这个越南河粉的时候，桌上那个绿帽子，然后红瓶辣椒酱就是这个。
炸鸡排上面一定会挤这个，我还真去买了一瓶。
嗯，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大家让大家了解。老干爹啊，这个不是啊，创始人的这个逆袭人生啊。1945年的时候呢，我们说的这个辣椒酱之父 David Chen 就出生在越南的一个农家，而他的祖籍呢是中国的广东。他制作的这个辣椒酱从小就备受家人的影响，那和家人一起吃这种辣椒酱，那么做辣椒酱呢，而且还进行这么一个营销啊，就是祖传了，有点意思。
哎，可现在我们知道人家这个产业是做的比较大的，有自己的工厂，自己还种辣椒。那这个辣椒酱的名称为什么会叫 Sri Lacha？ 是因为他原来在越南生活的一个村庄叫 Sri Lacha， 然后这个商标上大家不是看到一个大公鸡嘛？因为它就是属鸡的，好简单直白。哎，对，名字呢还是他当年坐这个船货轮离开越南的时候，名字叫汇丰，所以上面可以看着。哎，
那当然，对于这个成功而且成名多年的这个 David 而言呢，迄今为止有两件事让他最骄傲。第一个是30年不涨价，良心呢用穷人的价格做富人的品质，你知道吧？而且呢，他的目标不仅是要成为亿万富翁，而且需要给大家提供足够新鲜好吃这个辣椒酱。
嗯，说到
让人羡慕的是呢，他的雇员除了可以得到良好的酬薪，还有100%的医疗保险。
嗯，哎，好，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美国哈，这是业界两性。刚才说完了以后，到美国先，我们得还是看看他们的大选。
嗯，
在奥巴马钦定希拉里作为接班人之后，希拉里还没有准备好骄傲，共和党的强硬竞选对手特朗普放大招了。
是的，最近的美国大选因为一直朝着这个魔幻的方向在发展，被美国的一些网友调侃称作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在比谁更烂。
那最近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居民就突然宣布在自个儿家厕所的地砖上看见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肖像，所以他就立马就路转粉了，现在呢就成了忠实的这个特朗普的拥护者。就想，因为他那天进去估计这个没有带手机，没有带报纸，而且连瓶洗发水都没有，就观察地砖。好，这个说到这个，但是也有人说了哈，这个医学专家说了，就是把不相干的图案想象成人脸，可能是神经过敏的一种表现。但是还有网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钱人特朗普自掏腰包私下定做了一大批有特色的地砖？哎，好，我们刚才说完这个之后，其实我想又回到这个吃的上面，因为你刚刚说你饿着，我特别给你推荐一个打卤囊。就是披萨，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味。那之所以他被一部分中国人年轻潮人叫打卤囊，就是他在一张大面饼上糊上这个荤素不同的食材。
哎，当然有一种民间的传说啊，说当年的马可波罗这个马老先生啊，品尝了这个中国人作为各种这个肉馅儿啊，这个虾肉什么鲜虾馅儿，
还有素馅儿的这种包子，
还有素馅儿包子之后呢，决定把这些美味的食材带回。带回意大利，带回澳大利亚。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祖国之后呢，发现，糟了。为什么呢？居然忘了中国人是怎么把这些馅儿给塞进那个面疙瘩里去的。
于是他就想啊，反正肉是烂在锅里的，对吧？吃到肚子里不都一样？不如做个面饼，然后直接把馅儿倒在上面就行了。于是马老先生在给自己的机智鼓掌的同时，披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大利的打卤囊，就这样诞生了。我们知道意大利人爱打卤囊，但是爱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有人拿它来做通货了。最近意大利，对，意大利有个50岁的这个打卤囊师傅离婚了，这个离婚协议上就说好了，每个月要给他前妻呢付300欧的这个抚养费。
哎，
打卤囊师傅就说了，这个呢付不了，但是他愿意用打卤囊来代替钱。
关键他俩你看过不下去，这就出现这问题了。为什么？妻子并不爱吃，看到吗？就是根据这是
不热爱人家的专业，
对，所以他就不同意。那么两个人呢再次就上了法庭，没想到呢最终法官给出的判决是。
打卤囊师傅用打卤囊来代替支付要求，完全合理，协议生效，走怎么定了？就接棒比特币，就是给不服，不服也不改了，弄不好这个法官可能爱吃打卤囊。
对对对，法官是打卤囊的爱好者。
我估计几年吃下来，这妻子估计压根儿都不想再闻到打卤囊的味道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是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的节目。